奉主耶稣圣名啊，可以继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课程。好，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啊一起啊介绍这个第二章啊，弥迦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主题最主要就是接诸选民的罪状啊。那第一章我们刚才有提的题目是预言审判的临到，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哈。第一章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好，宣告神降临跟审判，好，然后呢，第二段落就是六节到九节，主要是宣告撒玛利亚的灭亡，好，第三个段落十节到十六节是宣告耶路撒冷的刑罚，好，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好，那当然一种宣告，那表示这是预言，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借着先知呢，先把他们所要遭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灭亡刑罚预先的告诉他们，那当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呼吁他们来做一个悔改，好，那第二章里面就很现实的提出了这些百姓们或者这些官长们这些选民们他们的一个罪以上的罪状，好，当然在先知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就是罪与罚，宣告罪他们的罪之后，马上就是宣告他们所要受的惩罚，所以罪跟罚基本上是不分家的。那主要的就是在这个选民当中，他们一些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他们常常就是为富不仁，他们常常就利用他们的权势，甚至利用到律法很多的这个规范，但是呢，他们却去找出了一些诡诈的方式，利用了合法来掩护不非法，来夺取了百姓的这样子的一种财产。好，那当然很多的比较被欺负的，就大概就是弱势的，好，比如说一些孤儿寡妇，这个是最常描述到的被欺负的对象。那另外呢，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贫穷的人，贫穷的人，那因为他们有时候常常因为贫穷必须要去借钱。那借钱之后呢，他们就用土地去赎，就去借钱，然后没办法，就是土地就是押给人家，结果呢，他们就户人就借了这个机会来夺取人家的田地，那这个都是这个接下来要描述到他们的一个罪犯罪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边也责备了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在怎么样子的来筹划去欺负人，去用诡诈的方式夺人的财产。那当然这边在这一段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假先知，他们怎么样子的来排斥真先知，那另外呢也特别提到了对他先知对他们真先知对他们的一个责备，他们行出了许多强暴的事情，但是呢，整个在先知宣告审判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在最后一段会加进去一个这个复兴的一个应许。好，所以第二章的结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讲义的结构。好，一到五节，这个是谈到人的诡计欺压，以及神的筹划降灾。好，你一定要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描述。一方面是前几节是人在怎么筹划去夺人家的诡诈的方式去夺人家的财产。好，但是呢，神在背后监察，神也在筹划怎么样降灾给这些欺负人的人，好，这个是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的一个结构。好，那这第六节到十一节里面的结构呢，就是假先知的回应跟恶人的罪与罚，好，就是说针对先知所宣告的这种神的审判的时候，假先知他们不以为然，他们有什么回应，然后以及这个真先知说出了神为什么一定要惩罚的一个原因，就是恶人的罪与罚。然后呢，第三那个段落是十二节十三节，就是神应许必召聚被逐之移民回归。那我待会再解释，怎么叫做移民？那这个回归呢，就是当然是指的被掳归回，也就是指的神给他们惩罚，就是把他们掳到外邦去。然后，但是神怎么样后来让他们能够再归回？那我们刚才谈到的整个圣经里面有一段叫做归回时期，也就是古列王准许的以色列百姓在主前的538年这样子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他们的圣殿，这一段以后归回的这个时期。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文的本身，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知道了这一章也分成三个段落，三个段落，然后呢 最后一个段落里面，并且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应许。好，我们来看一节一节的来看。好，第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第一节里面说祸灾，好，这个祸灾是一个悲叹语，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它其实并不是咒诅的意思，而是说是为了使，这本来最常见的是他们为了使人而发出来的那种哀歌中的悲伤的哭叫，在哀歌当中他们可能就有一种悲伤的那种感受的发泄出来，那就是祸灾。那但是先知在这时候用祸灾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作奸犯科的人，你们一定要马上就要受到神的那种审判，你们已经踏上死亡之路了，所以先知为他们的不断的悔改发出了这样子的一种哀叹，哀叹，这是祸灾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他们为什么会祸灾呢？这马上提出来，这边特别我用红字写出来，在床上，什么时候会在床上？就是在夜间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哇，他们睡觉不是马上就是呼呼大睡哦，他们就开始躺着想，哇，明天呢，我一定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把谁的财产把它夺过来，所以他这边说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也就是这些人是在晚上在那边床上不睡觉，专门想明天要怎么做什么诡诈的事情来欺负那些弱势的人的这些人。那天一发亮是指的说，哇，他们那种积极性，一大早起来就赶紧的要行动了，所以你看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所以这边在床上对应着天一发亮，然后呢在那边涂抹现在马上哇就有能力就把它行动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行神的道理遵守的人没有那么积极，但是欺负人的话，这我真的是这个费尽心思，然后呢行动积极，这是描写他们的祸灾。好，第一节，好，那第二节里面就记载了他们第二天一天一亮，他们所行出来的那些行动是什么？他们说一有力量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这边谈到了他们四个动词，他们贪图，贪图这个是一个动机，然后呢之后他们就行出了几个具体的行动，占据、夺取、欺压、霸占，这个是先知描写他们这样子的一种恶行。这个也就是那这边说贪图，贪图，贪图就是说哇，他想要像好像那个亚哈王要夺那个这个挪伯的葡萄拿伯的葡萄园，不是挪伯，挪伯是地名，拿伯的葡萄园，然后是谁出的诡计？耶洗别，对不对？耶洗别呢？哇，他就哇，先这个找了几个假见证，就先告诉那个城市的人，你们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哈。然后他们就找了很多的假见证人，说拿伯怎么样结果呢，就把拿伯给杀死了，然后夺取了那一个。那神对这件事情非常计较的，亚哈他们全家受到灾祸。这个在列王记上19章20章里面谈到，这个20章里面他们谈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就是追讨他们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那这边就是他们也是跟一样，哇，就是想要得到那一块他们喜欢的地房子，他们就是这样子占据、夺取、欺压、霸占。那这个是在这边所描述到的他们的实际的罪行。好，但是呢第三节就开始了有一个转折刚才是第一节第二节是谈到他们这样子作恶的行径，他们怎么样的要这样贪图，怎么样就开始来行动。那第三节到第五节很轻，这边描作者就很特别说，好啊，你看你们这边不听话，你们竟然这么可恶，其实神也在那边，好，我也在筹划怎么样降灾祸给他们。所以第三节，所以呢神如此的说，我筹划灾祸要降临这族，他们在床上，神在天上也在筹划，好啊，你们看你可恶啊，我要来给你们降灾了。好，然后说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也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那当然这边不能解脱，不能昂首而行，可能 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指着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哇，脖子上都什么被套着那个绳索他们常常那个押解犯人的时候，你们看那个古装片就是一条很长的绳子，这样两个两个这样一直绑绑的一串这样子然后一对一对的往前走然后等着每个人都非常的当然 啊，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羞辱，然后非常的痛苦啊，而且甚至可能被欺负的啊惨兮兮的啊，然后都更就不敢抬头啊。那种就是这个这祸在景象上不能解脱，一方面也表示说啊，神让他们遭受到了惩罚。那这个惩罚很可能这边就有点暗示着，就是在被掳的、被押解的，要回到他们的外邦的地方去。好，这样的。好，因为这时势是恶的，这时势是恶的，这最主要是谈到说，哦，可能就指的这是神要降灾的时候，这个时势是恶的，可能就是指的是神要对他们审判的意思。哈，可能是这样子。那有的另外有的地方实施恶的是指的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的乱，非常的罪恶啊啊，那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罪恶，所以神的审判才会临到啊，这也是可以这样解释。好，这是第三节啊，神就筹划了。好，那第四节呢，就是表示他们的一个遭遇。好，到那日，那日什么？就是神降灾的那一个日子。好，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好，那表示说哇，他们那时候悲惨的遭遇，所以呢，就有人在替他们唱哀歌，好像在唱死人调一样，哦，为他们哦送葬，哈，哦，这样子。然后祭司说，哈，哦，那些的祭司说啊，我们前男败落了，好，哦，然后这大概是有一些有良心的人在遭受到的那一个审判的时候，他们哦这样子哦，知道我们受到神的惩罚了，受到神的报应了，好，哦，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提起了悲惨的哀歌，然后讥刺，有点在嘲笑自己，嘲笑这些同胞们，我这样子之前这样子的犯罪，所谓讥刺什么？你看我们这样子算计别人，现在神来算计我们，结果我们夺了人家的东西，现在神让外邦人来夺了我们的东西，所以他们是用这样子来自己来讥刺自己。好，那这个最主要他这边强调说，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其实这三句话，其实这个份就是指着田地，田地也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将我们的份，也就是将神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土地，那个田地，把它转给了别人，也就是转给了这些外邦人。好，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我们本来是这个土地，他们由以色列人这个律法规定是什么？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土地不能永远的卖出去，因为这是神赐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五十年的时候，哇，他们那个田地都要在无条件的要归还回去，所以呢，他们的田地是不能有，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份，所以呢，这边说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有去将他们的产业，将他们土地要转给别人，那指的就是他们被外邦人抢走，他们的地被占领了。好，那为什么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份分给那悖逆的人，这悖逆人就指那些外邦人，那些拜偶像的人，背弃神的人。好，这个是他们一些人良心的一种发现，然后但是在那边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讥刺自己，讥刺自己的同胞。好，第五节其实跟第四节的意义是一样的。好，所以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并没有人捻阄拉准绳。好，在耶和华的会中，是他们的为了有的时候是为了守严肃会敬拜神，他们所聚集在一起的敬拜的聚会。有的时候呢，是为着某一些比如说他分配产地，在耶稣雅集分配产地的时候，他们就是聚在一块，在那边耶和华的会中，在那边抽签，然后看谁得哪一块地。然后用拉准绳，就是去量那个地的，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是鉴去找那个鉴定的来鉴定我们的地界在哪里。你的地就是这一块，不要被人家占据了。那这所以捻阄拉准绳的意思就是就其实就是在分地业的时候，在划清这个地业的时候。所以呢，现在在本来他们都是在神的会中，在这个官长的面前，在这个祭司的面前在这些领导他们在那边很用公正的方式来划分谁是哪一块家是地是哪一块地那现在呢也就没有这回事了，因为地都是被人家抢走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有这种分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在我讲义当中就是说本来这个捻阄拉准绳就是神的祝福现在把人就是把每一个人所当得的土地呢分给他分给他，那现在呢惩罚临到了惩罚临到了他们没有机会来分得这些土地这个也就是现在儿子也没有办法有机会来承受父亲的产业一般来讲如果说分家的时候 爸爸去世了，这个产业要分给好几个儿子，那就要把地业要做一些分割，要量，现在已经不再，因为地都是别人的，已经不会自己的儿子来承担了，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以后就不会有在这种分地了，因为地都被人家抢走。好，所以这弥迦书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筹划最后在贪图别人的田地的时候，神就把你的田地也就赐给外邦人了。神，这是神降灾的惩罚。好，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第一个段落。接下来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第二个段落，这里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这边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这边有的在解经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第六节，他们，但是这边小字说或做假先知，所以这个他们其实是指假先知的意思。好，那在前面这属于真先知所做的一种宣告。那假先知呢，他们就很不以为然，说你们不可以说这些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也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呢，他阻止真先知呢来说这些预言。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先知书堂呢又会看到，当真先知说出很多预言的时候，尤其像耶利米，他被称为一个哀哭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预言都没人要听。因为他所说的预言是什么？你们要向那个巴比伦投降，因为呢巴比伦我一定会打败你们，你们唯一保持性命的就是投降。哇，如果在我们这边的话，有类似这样的事，一定是这个一定能有问题，一定是叛国贼，这个怎么鼓励大家来投降呢？那些假先知呢说，他讲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会被打败，你看有神的殿在我们的当中，有你看我们现在都还这样敬拜神，我们跟神关系这么好，我们对神这么敬畏，神怎么会让我们去被掳到外邦去呢？那这假先知就一直这样子来对抗。那其实神才会说，我不是要你们的献祭，我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这是弥迦书里面的很棒的经文。那所以呢，他们其实有虽然有在献祭，但是他们只是注重那个表面上，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好，所以呢，这个假先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说这些了，不要随便说这些乱捏造的话语，来羞辱我们。好，那最主要就是第七节。好，第七节这一句到底是真先知说的还是假先知说的？好，那当然如果是真先知说的，就是神借着真先知说的。好，那所以这有两种不同。那我的讲义是前半段是假先知说的，然后后半段是真先知说的。好，那当然有人是说从第六节就开始就真先知说的，那这样子也可以，也解释得通。好，那这边说雅各家岂可说，在刚开始的雅各家是指着以色列，但是呢从第一章以后的雅各家都是指着犹大，都是指着犹大，因为这主要是对犹大的信息。好，雅各家岂可以说神的心不忍耐呢？或做心肠狭窄，也就是假先知说神哪有那么 那样子，神哪这么那么可恶，那么抠，或是说那么心胸狭窄，我们怎么样就要对我们这么严厉的惩罚。这个假先，如果是假先知的话，就是说这个神的心不会忍耐吗？这些事情是他所行的吗？他怎么会这样子来毁灭他自己的百姓？这是他所行的吗？那这个是我在讲义当中的这当时的主张。那当然如果说用真先知来看的话，这个是谈到神的心怎么不忍耐，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他们对他们的恶，这绝对不是惩罚的事，绝对好像或是这些其实他所行的吗？但是他其实最主要是后面的那一句，我们的神的言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也就是说你这些神不可能行吗？当然可能，因为你们不是行正直的事，你们不是正直的人，所以呢神只会对那些正直的人有益处，对这些作恶的人神一定要行，神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神公义的一个原则。好，所以这边基本上我是比较偏向是这个前面半句是假先知所埋怨的话。好，这边说 第七节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哦，他们说神不会这样子的，不会像那些真先知讲的那样子，那样子可怕了哈。哦，但是呢，真先知就说，我耶和华的言语，真先知代表着神说出了这样的话，岂不是以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神的言语基本上是对行动正直的人有益，那对这些作恶的人，神 的言语其实就是审判的刀剑，审判的剑，利剑。好，接下来第八节就是开始就是谈到了他们的罪恶以及神要给他们的惩罚。好，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这边这个转折，前面是说神的话是以正直的人有益的，好，但是呢，现在的百姓是什么？他们做我的仇敌，他们不听我的话，我的百姓兴起好像做我的仇敌一样。那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呢？这边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的身上剥去了外衣。好，我们可以参考我的讲义，好，讲义在13页8b 到11的这一节，好，是神再次数算这些有权势人的恶。 好，这边有提到说不愿打仗之人的身上，那这指的是从那些战场上回来的人，他们在路上决裂那一些人，抢夺那一些人的，抢夺他们唯一可以御寒的外衣。在圣经上谈到外衣，律法也规定说，如果外衣来典当的话，你到晚上的时候要赶快还给他，你不可以把这个外衣留到隔天。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穷人他们只有一件外衣，但是这件外衣呢，其实也他们的晚上的棉被，如果在他们的冬天其实蛮寒冷的，那你如果没有这件外衣，他们晚上 很不好睡，所以呢，他们这件外衣就是他们的棉被，当你把他的外衣夺走的时候，他晚上会很寒冷，甚至会冻死，所以呢，你律法规定说你这个外衣不能留到过夜，所以呢，他们竟然把那个唯一的那件外衣把它夺走了，好，那这个当然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出去打仗，可能家里就是需要一些没有人男人出去打仗的家庭没有生计了，所以他们有些比较贫穷，就必须向人家借钱来，现在回来了，这个把那个外衣拿来典当了，拿来典当。那其实后面的也是一样，你们将我民中妇人从安乐家赶出去，因为他把他的家霸占了，夺走了，所以那个妇人他本来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家，现在他的家不见了。好，你们将我的荣耀从他的小孩子进行夺取，其实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产业就是要留给小孩子的，这是神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指的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也借着这样子把产业给夺走。所以呢，其实在他这边所强调的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欠了他的债所以把房子把田地去抵押了所以这边谈到的第一个是谈到外衣，第二个谈到的是房子，第三个谈到的是田地，就被他们这样子来夺走了。所以其实这三个，其实他只是用男人的外衣，用妇人的家，用孩子的产业，那其实就是都是在描写一件事情，只是说诗歌他在描写的时候，他常常会用三要加强好几句来描写同一个意思，来加强他的意思。然后呢，他为了代表那一个就是男人他的外衣，女人他的安乐家小孩子他的产业这样子都被夺走了。好，因为这样子神的惩罚就临到了。所以第十节这边就谈到说，你们起来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是大大的毁灭，使人毁灭，这边大大的毁灭又强调那个毁灭的严重性，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应。那起来去吧也是对应这不是你们的安息之所，安息之所就是安定的家，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在现在说这地方不给你们了，你们起来走吧，你们离开吧，那就是你们不得安息的意思，这不是你们安息的地方，所以你们离开，你们不得安息。好，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一句话里面的意思，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这个污秽就是指的他们的罪行，他们之前这样不公义的这样子夺人的财产，对人家存诡诈的心，这一种就是一种污秽，一种罪， 因为这个罪神要追讨，所以使你们来毁灭，而且是要大大的毁灭。好，这个是第十节，第十节。好，好，那这是他们借着刚才的八节后半到九节里面的这三样的罪。好，其实那三样罪其实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神给他们的一种他们的罪。好，那这边接下来就是神给他们的一种刑罚，或是也其实也是在描述他们的一个罪行。好，然后再来第十一节。好，第十一节，这边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好，这个说的内容就是我要向你们一言得清酒跟龙酒，那人必做这名的先知。好，这个是真先知呢来责备这些百姓，好，来责备这些百姓他们属灵状况的低落。他们只喜欢听假先知的话，为什么喜欢假先知的话？当然就是他们会为了利益，好，待会第三章描述的更清楚，好，他们为了利益，好，他们百姓都喜欢听好话嘛，所以都说平安啊平安啊，然后说你们明年一定会丰收，得清酒跟龙酒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葡萄会盛产，会得到很多的收成，然后他们的葡萄就会做成很多的葡萄酒、清酒、龙酒。好，所以呢，这些先知如果说你们好消息，你们明年神一定好好的祝福你们，你们会得清酒跟龙酒，哇，大家都这种先知很鼓掌，哇，这种才是真正的还是 好先知。好，所以就被这个必作证明的先知，就是他们就会听这些人的话。好，那这些其实是说谎言的，是心存虚假的。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第三节，第三章第五节，这边说论到使我民走差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那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那这个就是那些先知变成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会随便编一些话，这些话不是从神来的。一般先知的话就是传达神的信息，神告诉这些先知什么话，所以耶利米说出那些好像叛国的话，但是那是神告诉他要说的话，那是后来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那些百姓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以为怎么可能，那些假先知更起来来对抗真先知。好，那所以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们就是说一些平安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哇，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在耶利米在圣殿 的讲道里面就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因为我们这节时间好像进展的比较快一点。好，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好，这也是大先知书里面的。好，对不起，第七章，第七章，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圣殿的讲道。第三节，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虚谎的话就只能假先知所说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好，这样一句话讲三次呢，就强调你看这就是神的殿。好，然后呢，这边你们第五节说，你们若实在的改正行动作为，在人跟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要欺压聚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这是神借着真先知所说的话，要他们要改正行为，改正行为，然后叫他们不要听从那些虚谎的话，说这是我们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意思说只要神的殿在这边，我们继续的献祭，继续的敬拜神，怎么可能让外邦人来掳走呢？但是真先知是说，你们如果没有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的话，那这行动作为指的什么？就是指的那些行公平那些不义的事情不应该不可以行的他们不行，也不会去敬拜别神这些事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就是改正了他们的行动作为的话，神就要仍然 祝福他们在这个地来居住，而且还有丰富的收成。但是呢，假先知呢，他一直就说这些好话，但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的改正他们的行为行动。所以呢，这个是第十一节里面是谈到他们那种属灵的状况。是不是今天我们也不喜欢别人责备我们，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啊，没关系啦，悔改就好了啦，然后也那这样子很可能我们就继续在犯罪，所以没有把那个真正神的旨意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只是喜欢听一些好话，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在罪当中，一直没有办法改进。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一言得清酒跟浓酒，就是说一些平安的话，就是第三章第五节里面说一些平安的话，神会祝福的话。但是其实真先知所讲的却是说，你们不改正行为的话，神就要审判你们。好，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是第三个段落。这第三个段落呢，它就是神的应许。我们在讲义当中特别谈到神应许必召集被擢之移民回归。那这边有一个名称，这个渔民我先来解释一下。所谓的渔民，就是说在被巴比人掳掠之后所剩下的那些百姓叫做渔民。当然其实应该更指着说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归回的那一些人，更严谨的说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渔民。那当然其实就应该指的被掳的百姓，这些剩下的人这就是叫做渔民，我们就比较广义的这样说法。好，说雅各家，我必聚集你们，必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那当然这些这边的谈到的雅各家以色列可以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也可以单指着犹大，就是指着他们的现在在对犹大说预言嘛。好，我必聚集你们，必召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如果是指着全部的话，就是指着现在神其实那归回的时候也包括先前被亚述所掳的那一些人，他们也留在巴比伦，也留在附近的外邦的地方。那这次的归回的话，也有当然也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也跟着一起归回。好，所以这一次的归回，神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安置在一个地方，这个安置的这个地方当然是指着神把他们带在一个他们的家，就是之前的安息之所，也就是说他们的又重新把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再次的赐给他们。这边常常安置一处，可能就是指着一个丰盛的一个草原草场，一个丰盛的一个地方。这边说如同波斯拉的羊，波斯拉呢是以东的一个有名的牧场，它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羊圈的意思，羊圈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用以东的这个美好的羊圈的个地方，如同波斯拉的羊，并不是说真的是以东的羊，是如同，所以这是一种名喻，我刚才说直接的比喻，明白的比喻，这是名喻，如同比如，这个如同波斯的羊，如同草上的羊群。那所以波斯拉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个草场，所以呢，这其实两句话，如同波斯的羊跟如同草场上的羊群，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就是说神给他们带到的是一个有非常丰盛草场的地方，在那边安置他们，在那边那当然那边是让他们享受到了非常丰盛的供应，就是物质的生活就会恢复到这样子的供应，神会祝福他们这个牧场非常这个收成非常的多，然后牛只羊群也非常的多，而且呢神也要本来渔民是剩下少数的人，那现在神也要让他们人数众多，就必大大的喧哗。所以十二节的应许是神要把他们从外邦再把他们聚集回来安置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所为他们预备一个美好的一个安置的安息的地方，在这边他们有丰盛的草原可以来供应这牛羊，那表示他们会非常的富裕，而且呢也从过去的少数人剩下的少数人现在慢慢的人数多起来，所以就非常的喧哗。好，神先预先谈到的神要应许给他们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复兴的一个结果。好，那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其实就是描述着他们归回的那个的一个情景。好，这边说开路的在他们的前面上去，好，然后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也就是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可能就是从 外邦的那种哦大城辖制被他们被掳的那一个城市里面，他们这样哦这样子大家吸了，可能没有真正带很多的东西了，但是就是带着一些哦必要的东西，他们就要回来了。甚至呢，有一些哦这个古列王所给他们的一些圣殿的掳走的那些东西。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同胞们，他们有些人已经在那边安定下来，已经赚了大钱了，已经有一些他们不太想要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但他们还是心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钱财财物供给了这些被掳归回的带回来。所以在以斯拉记那边也有提到很多人他们就带着礼物这样子回来。好，那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也有人现在带着金银宝器回来。好，那这个是这边说有开路的。那这个开路的呢，其实在我的讲义当中特别提到说是神亲自要来做他们的开路元帅，做君王。虽然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领他们的归回，但是其实背后是神的在真正的在带路。他们的王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王，所以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指着真神。那当然也有人说是古列，但是其实这个不是那么适当，古列只是神的一个工具而已，他是波斯的王，他并没有带领他们回来，是神在前面带领他们，带领的突破他们层层的困难，带领了他们受到了外邦这个的前世的辖制，这个城门也带着他们的一种辖制。好，那神在他们前面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开路的跟他们的王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最后一句话说神在引导他们，他们能够直广闯过城门，能够从城门出来，是神在引导他们。所以整个这一句话这一段就是说神允许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然后把他们领到一个地方安置在那边，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富庶的供应。这是第二章里面先谈到了百姓他们在那边筹划要夺那些软弱弱势的人的财产。好，然后呢神也在筹划要降灾给他们，这是神先知借着先知来传达的，但是呢假先知不以为然，所以呢是真先知就把他们所做的罪过以及神要给他们的遭遇以及他们现在那种属灵低落的情况把他们讲解了出来，但是神也复信应许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好，我们这一章讲完了。好，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来把圣经经节读一遍。好，我们来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好，慢慢的读一些照着我这边所定的这样，可以，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学习欣赏那个诗歌的甜蜜的地方。好，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学习同声这整齐的用国语把它读一遍。好，预备开始。当犹大王耶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尼加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物价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物价。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撒北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我以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哪利的居民必正急切而打住，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我必使你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出你的头发，指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被掳去离开你。祸哉，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降灾以这族，你的以上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斥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捻阄拉准绳。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心不忍耐呢？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夺走，又将我的荣耀将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必就做你的先知。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阿们。好，这一段经节，好，大家可以在好这一章这两章里面比较难的，好，就是第一章里面的十节到十六节。好，这边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耶路撒冷临近的城市，就是在腓力斯人跟犹大之间的那些城市，他们已经遭受到攻击，预言他们遭受到攻击的那种情况。好，那这表示说，那耶路撒冷已经危在旦夕，已经快贴近耶路撒冷。好，那再来就是第二章里面的，第二章里面的，我们对于这边所谈到的，主要一直在强调是他们贪图的那一些孤儿寡妇或是那些平民的他们的房屋他们的田地，那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荣耀，神给他们的产业，给他们的份。现在这些份呢，他们把人家夺走了，所以神也要夺走了他们的份，大概就是强调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好， 好，那我们下一节呢是心得分享的时间。好，那我们有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两个，每一章都有列出五个题目。好，那这些题目当然是用我这个年纪的思维，那我这个题目一方面可能以后也会在一般大人的聚会当中，家庭聚会当中去讨论，所以基本上我没有特别为我们青年的现象来涉猎问题，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东西也可以用到我们思考到我们青年的身上。所以你们这个五个问题，那每一个问题里面有好几个子题，那你们可以去思考去想想看，那有些答案就是在讲义当中。那当然你们也不一定按照这样的这个，你们如果有什么读这两章的经验有什么感想，你也可以很自由的分享出来。好，那我们的辅导员会带领我们大家来讨论。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